现在让我们一同的打开手中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九章。出埃及记第九章，出埃及记第九章，我们上一周开始讲解了十灾，前面的六灾。那么今天我们要来从第九章的第十三节读到第十章的二十九节，来看最后并不是最后，也就是接下来的三灾，总共构成九个灾祸。第九章第十三节开始，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我还要向我的百姓，你还要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不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有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的身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田间一切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了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要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他们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 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要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又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而且要把牛群、羊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就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面前，不可都去。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赶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着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来了。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连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我们从上一周已经开始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解释这九灾是三三一组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也提到了从这个整个圣经大的正典的写作的范围去解读这九个十灾，是在向我们彰显上帝在审判的时候将会去创造，将会击打他的受造界，不论是在水的领域、在土地的领域，还是在天空的领域，上帝要使埃及地退回到那个起初的空虚混沌的状态。而我们上一周也提到，这一切也向我们预表着、彰显着将来上帝末日的审判，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执行毁灭，要使这个受造界重新进入到那个新的创造。 那我们今天就要简单的稍微详细的去来看这每一个灾难。当然我们会在前六灾会相对来说比较快速的走过，那我们因着我们今天读到的后面这个三个灾祸，我们会稍微详细的去解释一下。那么我们上一周也提到了，这些灾祸或多或少的都在针对着法老所生活的那个世代的他们所敬拜的埃及的众神。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灾到第三灾啊，第一灾是尼罗河水变成血，这个针对的是埃及的哈毗尼罗河之神。尼罗河每年的九月到十月会泛滥，给埃及带来生命之源，所以尼罗河被奉为是神明，而耶和华把它变成血，则表明哈利被击打致死，开启了这样的一个灾祸的序列。那另外击打尼罗河还包含着这样一个以牙还牙的观念，那就是还记得法老曾经残暴的发布这样的一个法令，要求把所有希伯来的男婴投入到尼罗河里面要把他们杀死。那接下来第二灾是青蛙之灾，我们上一周也提到赫特是埃及的青蛙头女神，她主宰着生育和分娩，因此这个是一个埃及人都很喜欢的神要知道在古代婴儿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很多的家庭会供奉一个青蛙来保佑自己家里面生的孩子是健康的。那上帝用这样的青蛙，用他们所视为是祝福的一个形象把它变成灾祸，而术士也可以模仿，但是他们无法停止。在这一灾的反应当中，法老是请求摩西为他祈祷叫青蛙离开，而摩西也的确终止了这个灾祸，但是结果是法老见到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法老的这些反应在后续的这些灾祸当中都会不断的出现。接下来第三灾是狮子之灾他所针对的是埃及的盖布这个大地之神或者尘土之神。前两灾是亚伦击打水，而从第三灾开始击打的则是土地。盖布是埃及的九柱神之一，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曾经在创世纪的时候讲过埃及的八个创世之神和九柱神，那因此他的位分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这第三灾开始，埃及的术士便无法复制这个神迹，他们承认这是神的作为。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需要思想为什么上帝允许术士可以模仿摩西所做的，至少从某种程度上上帝的这样的智慧是我们所惊叹的，因为他允许仇敌去放纵他们的行为，为的是叫他们的愚昧在众人面前显明。或许在前两灾的时候，这些埃及的术士还很引以为傲，说你看我们也可以照样模仿摩西所做的，但是到了第三灾，他们的愚昧便显露了出来。如此连撒旦的仆役也可以为上帝的荣耀做见证，叫任何不信的借口被挪去。当这些术士说这是真正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无意之间为耶和华做了见证。当那些堂而皇之的不信的借口如同外衣被撕去的时候，法老的刚硬和悖逆的本性则完全的暴露出来。就算是术士们这样说，法老依旧不信。接下来第四到第六灾，第四灾是苍蝇之灾或者是甲虫。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昆虫到底是什么，但很有可能这是针对埃及的赫普里是一个甲虫头像的一个神明。但是注意到从第四灾开始，上帝便分别了他的百姓和埃及人，他说我要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在那里没有苍蝇，我要使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这表明怜悯和审判都在同一位上帝的手中，他既能宽待自己的子民， 以慈父般的爱眷顾他们，免受灾祸，他也能向仇敌施加报应。而法老在第四灾开始，则开始妥协，他允许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向耶和华献祭，但是不能去旷野。摩西亚伦的回应是，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埃及人会把他们用石头打死。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民献祭要用羊，而羊在埃及被视为是可憎之物。于是法老再次做出了让步，说我可以允许你们去旷野，但是不要走得太远，并且法老 祈求摩西跟亚伦向为他祷告。于是摩西为法老代求，灾祸终止，法老再一次的出尔反尔。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败坏之人认为只要对神稍作让步，就以为尽了自己的本分啊，非常精辟透彻。我非常喜欢加尔文的注释，他说话有一种文人的感觉。他说，败坏之人认为只要对神稍作让步啊，上帝啊，我已经不是给了你一点东西吗，就认为已经尽到自己的本分了。他们急迫地剥夺神全部的尊荣，而这就是他们的虚伪。法老的行为仿佛在真理和虚假之间建立一个过渡阶段，但这行为已经违背了真理。所以法老说，你们可以敬拜神，但是别去旷野，不要去西乃山，在埃及敬拜就好了。这是在真理和虚假之间似乎建立一个灰色地带，而加尔文说，这本身就是违背真理。所以他想到的是，他所生活的十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内部有一些人说，我们也可以在天主教内部进行改革嘛，我们可以慢慢来，不要着急，不要像你们这些路德呀、加尔文，你们太着急了，你们这个一点没有耐心，我们慢慢来就好了。加尔文的回应就是说，你们这样说就仿佛法老对以色列民说，在埃及献祭吧。接下来第五个灾祸是家畜和瘟疫之灾，这个所针对的是哈索尔神，她是一个牛头的女神，代表着爱和庇护。另外与她相对的是一个公牛的男神，叫阿皮斯。这种接踵而至的灾祸揭露了埃及人对牛的一种神圣的向往，埃及人视牛为神圣的。以色列的神用瘟疫击打了埃及的牛，家畜的灭亡不仅是带来经济上的重创，而且是对牛的崇拜的直接的嘲弄。但是很有趣的是，当他们出埃及之后，还记得当摩西上了西乃山之后，亚伦则为以色列民筑了一个牛犊，而这些信仰都是从埃及传承而来的。但这一次上帝再一次分别了他的百姓和埃及人，以色列的牲畜未受瘟疫之灾，歌山地如同挪亚的方舟一样，保护着上帝的子民，也保护着属于他们的牲畜。在如此明显的证据面前，法老的心依旧顽固。第六灾是创伤之灾，它所针对的是埃及的疾病和医治女神以及魔法女神Isis。 这次的灾祸并不是亚伦执行的，而是摩西，不仅临到了牲畜，也开始临到了人。所以你注意到这个灾祸的严重程度是逐渐递增的，原来一开始法老没放在心上，这事儿没什么关系，跟我没关系，但是现在他自己的身体要受到创伤。埃及的医术和魔法无法治愈民众，甚至行这些魔法的埃及术士，圣经说因为痔疮而无法站立在摩西面前呢。上帝非常有意思，上帝很喜欢用一些诙谐幽默的疾病来讽刺人的狂妄自大。你想想，你有什么可狂的？我们作为尘土所造的人，我们竟然向至高者举手，我们连痔疮都受不了。 你得了痔疮，然后到埃及的术士一个说啊，我们可以用魔法，我们可以变戏法，我们可以变什么这些乱七八，然后一得痔疮完了，一个一个都直不起来腰了，非常的有趣，上帝很诙谐幽默。但是圣经却在此说他们的心被上帝刚硬了。圣经为什么要在这说这些话？圣经为什么要说上帝刚硬他们的心？加尔文这样说，这是为了驳斥那些宣称上帝仅仅具备预知能力的人，对吧？加尔文是在驳斥这些中世纪晚期的一些经验主义者，他们试图捍卫上帝的良善，说上帝只是预先知道某些事情会发生，但是上帝没有预定这些事情会发生。而加尔文在批判他们，上帝亲自说，这一次我要用灾祸临到你身上，叫你知道普天下没有像我的，你被存立是要显明我的大能，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吗？因此暴君并未因此而免于罪责，他的心硬是源自于自己的骄傲，他不肯以耶和华为神。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最后一组，从第七到第九灾。第七灾是冰雹之灾，它所针对的是天空女神、空气之神、风暴之神。埃及的天空之神 Nut 无法阻止这些非自然的火和冰雹。在这次灾难之前，上帝首先提前的警告了法老，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上帝提前预告了脱离这灾难的方法。哇，很神奇，难道不是吗？上帝说，你知道吗，明天我要降冰雹和火在这个地上，然后我告诉你，你可以躲避这个灾祸，把你的牲畜、把你的工人带回到 房子里面，不要让他们在田间工作，让他们休息，他们就可以免受这个灾祸。上帝实在是太仁慈，有这样事的人吗？有这样事的审判官吗？说我要刑罚了，我要降下灾祸了，但是我给你开一条路，我告诉你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这样的灾祸。这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上帝的审判从来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上帝的审判永远带着怜悯，他没有把我们所应得的赐给我们。所以你看到接下来的记载是，有一些埃及的臣仆他们惧怕了，经历过这么多灾祸之后，他们说，哎呦，这个耶和华是玩真格的，对吧？他每一次说他都会做，所以呢，感谢他这次告诉我们怎么样避免灾祸，要让我们的牲畜、我们的奴仆休息。你注意到上帝要干什么？你们这些埃及的奴隶主们，你们太欺人太甚，你们让你们的奴隶牲畜一直工作没完没了，现在记得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这一天在家里面歇着，不要让他们工作。上帝是赐人安息的主。然后有一些人说，好，我听话，我把他们带进来。结果怎么样？他们的牲畜、他们的奴仆没有任何损失。当你安息在上帝里面的时候，上帝不会让你有任何的损失。你觉得你需要拼命的跑出去转，像以色列民在旷野啊，安息日我要去再收玛拿，对吧？因为我怕我今天不够吃，没有。但是你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不会让你有丝毫的损失。然而有一些人则不然，他们说，耶和华说话我们不听，凭什么听他的？于是他们继续让牲畜跟奴仆在田间工作，于是他们损失惨重。同样，今天上帝告诉我们，凡投靠基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冰雹之灾提醒着我们，当以信心顺服他的命令，免于将来末日的灾祸。这灾是摩西向天举杖执行的，所以现在从水的领域、土地的领域，现在到了天空的领域。冰雹掺杂着火，绝非普遍的自然现象， 而上帝再一次分别他的百姓所居住的歌山地免于灾祸。法老的反应让人出乎意料，他向摩西跟亚伦悔改认罪。这三灾里面法老每一次都悔改，特别棒，感觉如果法老来到现在的教会，马上就已经可以那个什么了，对吧？这悔改的榜样啊，一上来来击打一下，马上就悔改了。他承认耶和华是公义的，但是事实证明他的悔改并非真心。加尔文如此注释说：“恶人如狐狸般狡猾，当陷入困境时，佯装软弱以逃脱网络。他们用甜言蜜语戏弄上帝的仆人，甚至在迫不得已之下，甘愿付出一些代价。但是，当他们的恐惧消散，这些审判被挪去，他们所有的承诺都是被胁迫所致，因此他们便原形毕露。所以上帝的仆人不能仅凭人口头认罪就以为满足。”这是加尔文的注释。的确，神的仆人摩西并没有天真的相信法老的谎言。虽然他承诺为法老代求，但是他直接戳穿了法老的本性。他说：“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不惧怕耶和华。”但是即便如此，上帝的审判依旧心存怜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只摧毁了大麦和麻，但是没有击打小麦，因为还没有长成。上帝的怜悯反而被法老践踏，使他们越发的犯罪和刚硬。上帝说：“如果我真的要审判你们，你们早就从这个地上被除灭了。”上帝只击打了大麦，没有击打小麦，多么怜悯的上帝！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们今年还能活，这意味着他们饿不死。如果上帝连小麦也击打的话，他们现在没有约瑟了，约瑟还知道存谷物在仓里，他们这一年将会人口骤减，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但是上帝蛮有怜悯。接下来第八灾，蝗虫之灾，针对的是蝗虫头的这个免于虫灾的神和谷物之神。这个蝗虫之灾是接着冰雹之灾来，因为法老的心刚硬，所以连剩下的冰雹砸坏的这些也要被吞吃掉。上帝在这一灾结束之后对摩西说：“我使这一切发生是为了你们的益处。”他告诉摩西，将来你们要把这些事情传于你们的儿子和你们孙子的耳中，好叫他们也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要知道，上帝的计划，上帝在历史当中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圣经所记载的这一切的事情，是为了我们，为了你，为了你的儿女。因此你有这个义务，像摩西那一代的以色列民一样，把耶和华的作为传给你们的儿女。他们需要认识耶和华，他们需要知道上帝古时一切的作为。尽管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耶和华不再做同样的事情了，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这个终止论者。出埃及的神迹十灾只发生一次，不是每一代的人都来个十灾，不是说哦，我爸爸他们那辈儿人，他们见过上帝十灾在埃及，我们这一代的人的神迹其实在哪儿呢？上帝，你也在我们这一代降个神迹吧？没有了，你求也没有了，上帝的神迹终止了，所以你才有责任需要教导你的孩子，让他记得这些事情。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神命令那些经历过上帝救赎其恩的人要殷勤地教导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儿女也有责任接受父辈的教导，使神恩典的记忆代代相传。摩西跟亚伦预告了下一个蝗虫之灾，法老在臣仆的劝说之下把他们重新招回来，还记得问他们要带谁去，他们说男女老少和一切的牛羊。 法老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这是不信的讽刺和嘲笑。这句话可以翻译成，想要让我让你们带着儿女和妇女一起去，等到耶和华和你们同在的那一天吧。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不会让他们跟你们一起去的，我只会允许男子离去，这是为了要挟持他们的家人为人质，于是把他们赶出去。接下来蝗虫满天遮盖大地，法老反悔了， 紧忙招来了摩西跟亚伦，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也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他承认自己的罪，态度极其的谦卑，绝非寻常。你要知道，这是法老啊，这可是法老。你能想象美国总统跪在你面前说我有罪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位权倾朝野的君王甘身屈尊在这个卑微的摩西面前，这般德行绝非等闲。纵使平民百姓也羞于去效法。所以法老如此的谦卑，他是不是真的信主了？并没有。被遗弃者并非不是知道真悔改的本意，而是因为他们本性弯曲悖逆。他只求免去眼前的灾祸，并不切盼望与神完全的和好，而这是罪人常有的姿态。他们对神憎恶，对神的恩惠漠不关心，但是他们害怕上帝的审判。他说，我不管，我不喜欢耶和华，但是他挺厉害的，所以我怕他。他们所求的是让审判远离自己，而因此弟兄姐妹们，这也深刻的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我们是否单纯的以这样的心态面对上帝，只是为了避免他的审判，而并没有真心的去爱这位上帝。摩西再一次为法老祈求，而法老再一次的滥用神的怜悯和恩慈。第九灾是黑暗之灾，这针对的是埃及最高的神明，太阳神拉或者 Ra， 这个含义是神学层面上的重创。Ra 是埃及万神殿的主宰，而法老本人被称为是 Ra 之子。上帝遮盖了 Ra 三天，实质上是将埃及至高的神明囚禁于宇宙的牢笼之中，昭示着真正的光明的主宰其实属于耶和华，而不是这位假神。而这黑暗也象征了法老被罪蒙蔽的内心，当埃及遍地黑暗的时候，唯有以色列居住的地方有亮光。法老再一次做出让步，但是最终还是他乔装打扮的诡诈依旧被戳穿。法老邪恶之心在最后这句话里面显露无疑，他说，他对摩西说，你再见我的时候必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讲过了这个非常快速的把这九灾，对吧，讲的我都冒汗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九灾不好讲的，你是要把它放在一个整体去讲，你要把它切开讲。但是我是把它整个蛋糕都堆到你面前，对吧，所以我突突突突像机关枪一样把这九灾都给你讲完了。但是最后我们要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上一周看到了这个神学上的含义，一种去创造颠覆创造的秩序，或者预示着未来的审判。但是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实用性的角度，从一个应用性和道德性的角度来思考。首先我想要说的是，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这些灾祸都解释成，我们人生当中所遭遇的灾祸都解释成实灾这样的审判。实灾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是特殊的历史事件，我们不能把它普遍化。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遭受着类似的一些患难、疾病或者是灾难，这不意味着上帝在审判你。如果你是一个用真信心倚靠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真信徒，你所遭遇的患难不同于 上帝施加在埃及的实在，你不会失去上帝的爱和怜悯，你是属于上帝的百姓，你是住在歌山地的以色列民。所以请你记得上帝的信实，他的击打，他的降灾，是在保护你，他要拯救你脱离这个恶者的权柄。而如果你今天还是尚未归信耶稣基督的人，我在耶稣基督里劝诫你们，趁着耶和华可寻求的日子寻求他，这是圣经给你的劝诫，趁着耶和华可寻求的日子寻求他，不要效法法老，刚硬自己的心，不要用虚假的悔改去哄骗这位上帝，他知道我们的内心，不要藐视他的忍耐和宽容，因为他的审判最终会到来。而这位上帝是如此的怜悯，如此的恩慈，他在这一切的灾祸当中永远为我们提供一条救赎的出路，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的那位救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我你可以到父那里去。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上帝把那个在实灾当中所有的那些审判全部都颠覆了，那个黑暗之灾让人仿佛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是耶稣基督是上帝从高天之上赐下来的光。约翰说，在他里面有人的光，这光要照亮一切在黑暗里的人。因此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宣讲，上帝把这光照耀在你的生命里。或许你今天还在纠结，你还在挣扎，你还不知所措，或许你今天在苦难当中，你不确定上帝是否对你有恩慈，那今天上帝要告诉你的是，他怜悯你，他把他的慈爱毫无保留的在耶稣基督里完全的赐给你。因此信靠上帝的慈爱，信靠这位他所赐给你的救主，并且紧紧的抓住他，他会带领你脱离一切的苦难。让我们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今天虽然让我们思想了你在古时在埃及所施行的可怕的审判，但是主啊，你也告诉我们今天是你拯救的日子，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赐下了那条真正救赎的道路。你告诉我们要归回，要倚靠你，要在你里面安息。你已经赐给了我们那位真正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和宝血为我们开辟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通往至圣所的路。主啊，求你在今天继续借着你的圣餐坚固我们软弱的信心，叫我们能够单单的倚靠这位救主，并且等候盼望他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